啊，我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给大家。坏消息就是圣诞之夜前夜我其实不在这里。那好消息是朱尔姆斯在。这样你们终于能听到真正的牧师如何讲道了。我想简单提一下，下个月也就是1月16日到18日我们将在教会举办一个活动，叫与圣灵相遇，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晚上。你们当中有些人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可能听说过这个牧师，他的名字叫 Robin Hanson， 他当然在这里做过好几，以前做过好几年的牧师。我们会提供，随后会提供更多的信息，这是我们不久前才做出的最后决定。当然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细节要敲定，但我鼓励你们来参加，那是一个周末。听天父啊，我们带着赞美和感恩来到你面前。主啊，今天的敬拜是何等的祝福。罗恩刚才提到的所有这些，主啊，还有 ESL 合唱团诵读经文，点燃降临节的蜡烛，主啊，这一切都是祝福。我们非常感恩，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自由的聚聚，不用担心有军队或者任何人来敲门来逮捕我们。主啊，请帮助我们不要把这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以为我们会永远拥有这些自由。主啊，求你赐生命给我口中即将说出的话语，为生命，为真理得以传讲，为真理得以领受。奉我们救主基督宝贵奇妙的名祷告，阿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礼物啊，但我相信你一定听说过他们，而且它不只是在圣诞节，其他的时候你也可能会收到。当你收到一个用包装纸包裹的很好的盒子，然后你就把它打开，哎，你发现它里面还有一个盒子，然后你又把它打开，你拆开包装，打开它，然后发现里面还有另外一个盒子，然后你又再打开，又一个盒子，然后你再打开，又一个盒子，然后你又打开，又一个。很快你就会觉得有些沮丧，对吧？你完全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这一点，神赐予我们的礼物是一份莫大的礼物，那就是基督，是救主。我们有时会忽略这一点，就是在这份大礼物背后往往还蕴藏着很多的东西，不仅仅只是耶基督。他赐予我们的远不止这些，他赐能力使我们能过上他呼召我们去过的生活。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的祝福都来自于耶稣。我们在生命中所拥有的一切祝福都可以在耶稣里找到。当我们接受耶稣时，我们也会得到他想赐予我们的其他祝福，这就是罗马书第八章的内容，32节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基督里。如果神如此爱我们，以至于派遣他的独生子，请记住我上周说过，神没有派一个委员会，也没有写一本书给我们，而他送出了最好的礼物，也是能送出的最贴心的礼物，那就是差遣他唯一的儿子为我们而死。 而他也给了我们其他很多的祝福，事实上这些其他的礼物都与耶稣这个礼物相辅相成。这不仅仅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人，尽管事实上他就是耶稣，就是万有，我们得到他带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同时也收到了很多好多好多的礼物。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告诉我们，耶稣来了要叫我们得着丰盛的生命，他来是为了带给我们丰盛的生命，他来是为了使我们完全。我们生活中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耶稣里找到，这些是伴随耶稣这份大礼物而来的其他的礼物。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其中的四件礼物，大概其中其实应该有几十个，也许有几百个，我今天只是想来看看，当我们得到耶稣这份礼物的时候，还会得到有四份礼物。这是神想要赐予我们的四份礼物，也是神想要赐予我们的伴随耶稣那份最大的礼物一起的众多礼物中的四个。他希望我们能拥有丰盛的生命。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这份巨大的礼物时，我们发现与之相随的是丰盛的生命。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是因为神除了赐予我们耶稣之外，也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身份。这个新身份的礼物，我曾经和一位弟兄交谈，在他信主之前，他沉溺于酒精、毒品和女人的生活。后来他发现，在他信主之后，他遇到一位他以前的一个偶遇的对象，并且他还带着一位已经要准备结婚的25岁的年轻男孩。不久之后，当他还在为这件事情感到羞愧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又有另一个儿子。所以他就只能背负着自己过去生活所带来的这种耻辱而活。他一边跟我谈这件事情，一边的哭。他说，哎呀，我怎么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会是那样的人呢？我对他说，那个人已经死了，做出那些事的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因为你现在拥有了一个新的身份，你曾经是世界之子，撒旦之子，如今你却是万王之子。你可能知道，这个全世界最大的盗窃案，最大的犯罪，实际上是身份盗窃。也就是说，有人会以某种方式获取你的信息，比如你的银行账号啊、信用卡号之类的，然后他们就会以你的名义去申请贷款，以你的名义办理一些信用卡，也是甚至用你的名义申请抵押贷款。等他们完事之后，你的声誉和信用评级就彻底毁了。而且即使能够弥补，也可能需要数年的时间。朋友们，我想这就是我们遇到的情况。我想有的时候我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长大，却没有神儿子的身份。有时甚至即使是在我们将生命献给基督之后，我们依然感觉没有神儿子的身份。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努力的去想要发现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我们是谁？所有这些事物对我来说是如此。对不起啊，我觉得在这个系列里头，我一直在谈论我自己，我为此道歉。 但对我来说，1963年2月10日，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我怎么知道呢？因为那天是我13岁生日，我喝醉了。在那个年代，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了，很少有13岁的孩子喝酒的。我还记得星期一上学校上学的情况，哎，我在学校里都根本算不上那种受欢迎的孩子。我当时可能更像，用你们现在的话怎么说呢？我可能像是那种更是失败者那种类型。我正步行去学校，我那时读7年级，我低着头在学校的路上走，像往常一样尽量避免别人的目光来注视我。突然间我开始听到我的名字，他说，嘿，丹帕布，你应该看着他，你应该看看他周五晚上的表现，他当时喝醉了做了这些事情，太搞笑了，太酷了。突然之间我就从身高5英尺5英寸，体重严重超标的一个身体，不要评论，有些事情永远不会改变，从一个严重超重身高变成了一个身高6英尺肌肉发达的帅哥。在接下来的9年里，这就成了我的身份认同，成了我的身份的象征。听起来很奇怪对吧？但是这个醉酒喝酒就成了我的身份的象征，因为我觉得那样很酷啊。然后其他的开始，然后其他的药物就一点一点的慢慢的也加进来了，我的生活就完全被这一切包围了。所以我们认为不同的事物造就了我们，让我们变得很酷，这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哦，我是一名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我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学生，这个那个，哦，我的事业的顶峰。我们把身份建立在一些事情上，所以问题就是我们的身份认同到底应该从何来呢？我们认为自己到底是谁？我们以什么为基础来定义我们自己？大多数的人是从工作、人际关系、事物等等方面获得身份认同，但是兄弟啊，我想告诉，非常非常清楚的告诉你一件事情，请记住这一点，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把你的身份建立在会失去的东西上，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把你的身份建立在会失去的东西上。想成为好爸爸好妈妈有什么错吗？当然没错。那如果你不这么认为，那你还是有问题的。但如果那成了你的身份呢？那万一你的家人遭遇不测怎么办？你就没有身份了。再一次，如果你的身份与在公司里身具要职联系在一起，那有一天你的公司倒闭了，或者决定裁员，你就是其中一个被裁掉的，那你的身份认同在哪里？那你就要开始挣扎了。哎呀，我是谁呀？我知道只有一个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拥有一个我们永远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失去的身份，那就是成为神的孩子。亲爱的弟兄姐妹，唯一永远不会从我们身边夺走的，永远的，那就是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以及我们在他里面的身份。当我告诉我的朋友，那个过着以前那种生活方式的人已经死了，他已经不在了，我脑海里头一直想着这个经文，后来我想我也把它分享给了我这位朋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1980年4月10日，对不起。Dan Pop， 那个以这种方式度过了生命中的28年的旧 Dan Pop 已经死了，在那一天。虽然他还可以继续驾驶他当时驾驶的车，但是他那个老我已经死掉了。于是就在那一刻，一个新的生命就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他还是叫 Dan Pop， 但却是一个全新的 Dan Pop。 对所有那些将生命献给交给耶稣的人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是在那一刻，旧我死了，新的我诞生了。你看，所以我们不是仅仅只在改过一点，改过自新，那些我已经做过了，因为我在戒毒戒酒以后，我的人生其实就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但我的内心深处我还是原来的我，那并不是个新生活，现在才是一个全新的生活。当我们接受耶稣所赐的这份礼物，神的爱，神的救赎，神的大能，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身份。我们是，那就是我们是神的孩子，这是一个全新的身份，是真实的身份。关键就是在这里，这是一个永恒的身份，你永远不会失去它，是神永远不会拿走。我们已经听过了，神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不会抛弃我们，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永远不会抛弃我们。因此这个建立新身份的起点是开始从神的角度看我们自己，这就是你了解自己新身份的一个方式，要以神的视角来看待自己。我不知道你是否意识到，你这里有个录音机之类的东西，我不管现在叫什么，它24小时不停地在脑海里头播放，你可能不察觉，因为从你好小的时候开始，它就一直是你的一部分，它在你的脑海中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回放，你听不到，你也不意识到，它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呢，他就会告诉你自己，你是个失败者。有时候我还会说 Dan， 你怎么还是个失败者？然后我就会立刻记住一件事情，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我可能还会是做那些这些不入流的事情，但我已经不是失败者了，我不是失败者，因为我是国王的孩子，我是王的孩子，我是神的孩子。虽然会做一些蠢事，虽然会犯错误，仍然会犯罪，但我是神的孩子，所以我们必须来思考，神是如何看待我的。你看看圣经，神是如何看你的，那就是你。你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吗？当然不可能，我不是开玩笑，我就说人人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但我谨记，神的孩子不是失败者。别再听信那些在你脑海里盘旋的那些谎言了，别再听信那些世俗的谎言了，要开始聆听神的真理，神对你的评价，他说你是有价值的，你是值得被爱的，你是可以被赦免的，赦免你所做的事情，他赐给你礼物，他赐予你能力和天赋，正如我听一位牧师所说的，你是蒙福的，你是个有福之人。 我们需要聆听神对你们、对我们、对我、对你本人所说的话。神怎么说的呢？我就要听这个。我该怎么讲呢？我确实还会犯错。我确实还会犯错，也仍然在犯错，有的时候甚至是非常愚蠢的错。有时候我会暂时在这种情况中会持续一小会儿，我会问自己 Dan， 你怎么可能又做出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蠢呐、啊！这或许很刻薄粗鲁或者不动脑子，但没过多久我就开始要思考我在基督里的身份。我说所有这些事情，我以为我做过的那些事情我的确做过，但我是至高神的儿子，我虽然是不配，但我确实是神的孩子。所以神赐予我们丰盛的生命，使我们能够获得这种新的身份。我们也看到他也赐给了我们新的能力，一项新的能力。你能想象神在拯救你之后说，好吧，好吧，这就是圣经，这就是我希望你如此的生活，你走吧，你照着去做就是了。你会问呢，那我该怎么做呢？啊，那你就自己去摸索呗，去做吧。但神他并没有那样做，他说这是圣经，我希望你这样去生活，但是我也将赋予你一种能力，一种新的能力，一种能够过那样生活的能力。不管你的意志力有多强，你永远也无法用它来克服你所有的错误，你所有的弱点，你所有的缺点。你光靠有意志力是永远做不到的，至少也不能做时间很长。我生活中有一些事情一直让我感到挣扎，无法告诉你我曾尝试过多少，试着多少方式解决这些问题。我真的其实非常努力，我曾经试试换朋友换工作，我改这个我改那个，这就是问题所在。无论我去哪里，你准备好了吗？啊，这可里头有个很深奥的道理哦。无论我去哪里，我都会带着我，啊，我就是那个问题所在。我可以换工作，我可以搬到迈阿密，我可以做任何事情，但是我还是带上那个老我自己。因此我所付出的所有意志力都无济于事。你尽情的制定你的新年计划吧，这都行不通，因为最终你会厌倦这些事情。你做不到的事情，即使你努力想做，然后你就放弃。再说一遍，刚靠意志力是不够的，你需要神的大能，你需要神赐予他子民的能力。神说我将赋予你一种新的能力，我们的体内蕴藏着一种新的能力，在我们接受耶稣的那一刻，尽管还不能完全理解到底怎么回事，我们还不知道怎么用它，但是这个能力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只是需要更多的了解它，学习如何的使用它。你看这就不一样了。真正的转变是信靠多于努力，改变更多的是个信靠的过程。亲爱的弟兄姐妹，试图改变现状并不是要更加的努力，不是咬紧牙关说这次我一定要做到，不是的。关键在于相信神会在你里面并透过你做工。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说，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是神赐予你的礼物。他说我不仅会帮助你，我不仅会待在你的身边，我不仅会和你在一起， 我不仅对你做工，而是说我要在你里面做工。我们体内有圣灵的内住，他24小时7天365天和我们在一起，他就在那里，他赋予我们的能力。他说我要把我的灵注入你的体内，这就是当你把生命交托给耶稣的那一刻，这一切就发生了。腓立比书第二章13节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的问题在于，我们其实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我们甚至渴望要改善自己的生活生命，我们也有知识，我们也有愿望，但我们所缺乏的就是这种能力，我们没有这种能力。神说，我赐给你渴望，我赐给你知识，但是我也会赐给你能力，能够在你的生命中完成我的旨意。我将通过将神的灵放在你的里面来实现这一点。如果你想要丰盛的生命，耶稣来了，耶稣就是来赐予你的。你需要真理，你需要这个真理，就是你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身份，你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你需要这种能力，这种新的能力，但你也需要支持、爱和鼓励，需要支持、爱和鼓励。那么神怎么会做到这一点呢？神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群体，这个新的群体就称之为教会。我在教会服侍的几年里，在有一个教会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最后筋疲力尽辞去了教会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说，我当时就在想，我再也不做教会的事情了，我再也不会回到牧师的岗位了，太痛苦了。我们的三个孩子当时也都停止了去教堂、去教会，而我的儿子再也没有回到教会过了。但是感谢神，我们家两个女儿又回到了教会。你知道吗？从离开教会那天，也就是我离开那个星期天，从重新回到教堂、教会，你知道花了多久吗？一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需要教会。教会不完美，我们的牧师过去常说，如果你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你千万不要进去，因为你就会把它毁掉。教会并不完美，教会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知道家庭也是不完美的，但我需要教会。那你会说，那当然了，教会付你工资。离开教会一周后，我再次去那间教会，当时已经没有工资了。我以为我再也不会从教会领工资了，但是我还是需要教会。以弗所书4:5，保罗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爱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变的计划始终是要收养我们，他一直以来都是想我们接纳到他的家庭中间，通过他的儿子将自己带到我们的面前，他将自己带到了我们面前。我们并非自动成为神大家庭的一员，很多人可能会这么想，但不是的。当你作为一个婴儿出生的时候，你并没有自动就成为神家里的一员。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这些经文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通过耶稣基督才得以被接纳进入他的家。他说，我就是不想让你只是相信我。神说，不仅仅是说哦，是的，有神，仅仅说有神是不够的，我希望你成为神家的一员，将生命 降服于基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大的转折点。我至今仍记忆犹新，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但那并不是一个特别令人情绪激动的经历，事实上根本不是一个情感的体验。我至今还记得，我几乎可以告诉你，我就是在哪条路上，我将生命交给了基督。所以这可能是我们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但同时我们需要圣灵的能力以及神的家，也就是教会，因为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是的，有时候我们甚至需要纠正，我们需要鼓励，我们需要劝诫。你知道吗？创世纪里头有段很有趣的内容，神创造了一切，他也创造了一个男人亚当，但找不到一个帮手。他就说，神说，男人独居不好。我们现在要听听这个。其实这个男人其实当时并非独自一人，他在花园里与神同行。我的意思是，能独自与神相处，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的事呢？但神的意思是说，是的，我们人需要神，但我们需要神，但我们也需要人，我们需要有人彼此的鼓励、支持、责备、引导。我认为这也是我们如此特别重视小组施工的一个原因之一。你看，这就是现实。周日早上敬拜的人群永远无法从真正意义上来支持你。你想想，你来到教会，你内心很痛苦。平均大概我们来敬拜的人有300人左右，大约350人。请告诉我，那350个人将如何的鼓励你、支持你？他们可能根本就不知道你现在在有痛、经历痛苦。但如果你参加一个小组，你每周去一次聚会，我敢打赌，一旦你加入一个群体一段时间，你甚至都不用说话，他们会说，哎，但怎么样了，你看上去好像有点不一样啊。如果你在小组里待了一段时间，你可能会觉得非常可以坦然的说，是啊啊，是啊，你知道吗，我的工作上有点麻烦，你看，你需要加入一个小组。当你身处在一个团体中时，当人生遭遇风雨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坚实的基础。神说我们联合起来会更好，我们需要彼此。如果你来我们教会，我想你们每个人一定都会渴望Arendelle 教会成为一个人们被爱、被需要、被原谅、被支持的地方。当然有时候也需要被责备。如果你的生活中还没有这个群体，请一定要务必要去寻找，因为我们都需要它。我们最大的礼物是耶稣，但在这份厚礼中蕴藏着新的身份、新的能力和新的群体。但最终，如果我们想要得着丰盛的生命，就必须认识到神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命定。有些礼物不会长久，我相信如果谈论圣诞节，你肯定已经给孩子们买好了礼物，而且可能是非常非常昂贵的礼物。在圣诞节当天的中午，那礼物就已经破坏了。有些礼物注定是无法长久保存的。我妻子经常跟我说，Dan，你得把那件衬衫扔掉，就像你20岁起就一直穿它，你的体重比20岁时候重多了，这实在是不好看了。礼物终是不长久的，但我们拥有一个礼物， 这个特殊的礼物，这份厚礼之外，还伴随其他的礼物，而这一切都源于耶稣的怜悯。彼得前书一章三四节说，愿颂赞归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按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腐朽，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典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这是一个新的命定，而它就包含着，就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这个新的命定包含在神借着耶稣赐给我们的礼物之中，这是一份白白的恩典，所有这些礼物都是白白得来的。这个也是，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努力进入天堂，我们买不到去天堂的门票，我们无法通过贿赂进入天堂，我们无法通过任何讨价还价进入天堂，我们当中从来没有人，将来也不会，将来也没有，永远不会有人做得足够好可以上天堂。这是一份白白得来的礼物，我们收到了一份大礼物，而这份大礼物中就包含了永生这个恩典，这是套餐的一部分。神送出的第一份圣诞礼物就是他的儿子为我们而死，这样我们才能进天堂。作为这份礼物的一部分，他赐予我们丰盛的生命，赐予我们新的身份，还让我们拥有了一种新的能力，还给我们一个新的群体，我们称之为教会，神的家，来支持我们的新的生命。他还赐予了我们如此惊叹的、惊人的一个永恒的命定，这个新命运是，这个命定是永恒的。那么我们该如何对待这些礼物呢？以及刚才所说的许多其他来自耶稣的其他的那些礼物呢？我知道只有一种办法，只有一种办法来接受这些礼物，那就是怀着谦卑和感恩的心情来领受他们。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五节说，使徒保罗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以告诉你，我今天能站在这里，并非出于我自己的能力。当我在戒毒所工作，在戒毒领域工作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会议，并在会上发表了演讲。我一个朋友出席，他说：“但你对成瘾的这个问题啊，了解的确实是很多，但你永远无法靠演讲来谋生。”他说的没错，他说的对，但是神眷顾了我。他给了我一个恩赐啊，当然我认为这是个恩赐，也许你不这么认为。神给了我这个恩赐，那就是我喜欢讲道，我喜欢教导。虽然我每次都很紧张，我从来没有那种感觉说，哦，好吧，今天该我讲道了，这么放松的地步。我坐在下面的时候很紧张，手心出汗，嘴巴发干，但神给了我这份恩赐，今天我诚挚的邀请你。如果你一生中还从来没有接受耶稣进入你的生命，接受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以及他所带来所有的祝福的话，神将这份礼物呢赐给了每一个人，但令人遗憾的是，很多人却视而不见，他们甚至拒绝打开这个礼物。所以今天我想鼓励你们， 如果你从未打开过这个包裹，如果你一生中年复一年的庆祝圣诞节，但你却从来没有打开那份真正的大礼，今天我可以告诉你，这份2000年前赠予你的礼物是为你准备的，是对我来说，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对你来说尤其如此。我想鼓励你们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想鼓励你们进一步说，可以对耶稣说，我希望你们可以对耶稣说，我没有所有的答案，但我知道我需要你耶稣，然后做这个祷告。如果你今天或本周做了这个祷告，能不能帮我个忙，给我发个邮件，我的邮件就在电子公告还有在教会的网站上都有，你能发邮件告诉我吗？那么我就可以给你一些东西，我希望能够帮助你，帮助你在主里成长。感谢神，感谢神，我真的无法表达作为你的孩子的感受，主啊，我发自内心的知道我不配得到这份礼物，事实上我或许是配得到与之相反的，但我非常感恩你开了我的眼，看到了真理，主啊，为着这一路上帮助过我做出这个决定的那些人，我向你献上感恩，也请帮助我们也成为能够帮助他人做出这个决定的人，我们奉耶稣的名向你献上感恩，阿们。